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也因着今天是2019年的第一个主日，所以愿意在主里面恭祝各位新年蒙恩。当我在神的面前仔细祷告思考今天主日的信息的题目的时候主把这两处的经文，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摆在我们面前深深的感受到主的心意。主仍然关心着他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教会，所以要我们来仔细思想这段这两处的经文。在刚刚范大夫带领我们所看的马太福音第25章14到30节这段经文，就讲到我们每一位，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要使用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在主的教会里面来服侍我们的恩主。另外一处的经文，虽然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读，但是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路加福音第19章11到27节，那个地方就讲到我们每一位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所蒙的救恩是一样的马太福音25章，我们的恩赐有5000的，有2000的，有1000的。但是在路加福音第19章讲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着一锭银子，因为我们所蒙的恩，所蒙的救恩是相同的。所以当我们得着了救恩，蒙了神的恩典，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的主也告诉我们说，第一要务就是来到主的教会参与服事。我们蒙恩得救以后，神给我们恩赐，我们用不同的恩赐在主的教会里面来配搭侍奉。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蒙了救恩，得了救恩，我们也要在主的教会里面参与服事。那马太福音25章那一处的经文里面有几个词也是很吸引我们注意的。在马太福音第25章16节里说，随即随即，也就是说，那有5000恩赐的人呢，他们随即你不用担心的，他们马上能够抓住机会，在主的教会里面参与服事的。好比说有些有恩赐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另外的教会是担任司琴，是担任指挥，是担任主日学老师，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服事的。当他们因着工作的缘故，搬家的缘故，来到了这我们的教会，他在这个教会大概聚会个2-3个主日以后，他就主动会去找教会的同工说我在原来的教会里面我是参加什么样的侍奉今天感谢主带领我来到贵教会，盼望也能够参与服事。所以有5000恩赐的人，你不用担心的，他什么样，他会随即，会立刻马上主动的参加教会的服事的。在第17节那个里面有个词照样，就是有2000恩赐的人，他们来到主的教会以后呢，他们也会观察，然后呢有样学样的照样他原来可能在别的教会里面是担任司班员的，或者是担任这个团契的这个职员的同工的等等，然后他来到这里以后，他就观察了1-2个月，他就发现有恩赐的人，他们参加那样的侍奉，这样的侍奉，所以他们也会有样学样的参加教会的服事。所以有5000恩赐的人，有2000恩赐的人，你实在是不需要太担心的他们会主动的，会积极的投入教会的服事。然后第18节那个地方有个埋藏，就是有1000恩赐的人，他们觉得教会多我这1000恩赐呢，也多不了什么，然后少我这1000恩赐呢，也少不了什么，所以倒不如就把这1000恩赐给埋藏了。他们就不闻不问，他们就乐得做观众，在那里看别人的服事。我们的主说，这样的人如果我们把他挖掘出来的话，一般的教会增长学者告诉我们说，5000恩赐加上2000恩赐，我们的神是很公平公义的，在每一个教会里面，不同恩赐的人虽然人数有多寡，但是那个比例在教会里面比例几乎是相同的，几乎是相同的在偏僻的地方，神会为他们预备一位司琴的人，在远的地方，神也会为他们预备一个带领查经的人。很奇妙的，神的恩典真是奇妙。所以那5000恩赐加上2000恩赐， 在教会里面大约是占百分之二十。我们常常觉得说，哎呀，如果这个有5000恩赐的，这个有2000恩赐的，他们起来参加服事的话，哎呀，教会就兴旺，教会就复兴了。不，这20%的人，你根本不用担心，他们主动会参加教会的服事。导致那就是有1000恩赐的，大约占教会的80%。什么时候这80%被挖掘出来的时候，教会就得到复兴了。你去看，教会的复兴不是在乎那5000恩赐的、2000恩赐的，教会的复兴乃是在那1000恩赐的时候。什么时候1000恩赐的弟兄姐妹出来的服事的时候，教会就兴旺了。感谢赞美主。所以今天我们在做的，请你千万不要用说，哎呀，我没有什么恩赐，我在教会里面起不了什么作用。不，神所看重的就是你这1000恩赐的。什么时候你出来的时候，我们圣道罗萨教会就得到兴旺了。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这两处的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但我们的主在这2019年的第一个主日，要我们更进一步来看这两处的经文。在这两处的经文的里面，我们看见我们的神在永恒的国度还没有实现以前，每一位神的儿女是有着双重的身份。第一个身份就是约翰福音1章12节，我们非常熟悉的，那里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第一个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还有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很多的时候我们忽略掉的一个身份，那就是仆人的身份，一个警醒而又忠心的服侍等候主人回来的仆人。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位都是神的儿女，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每一位也都是神的仆人。这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神子，但是圣经也同时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神要我们这一群属神的儿女们来做他的仆人，不是因为天上的天使太忙了，也不是因为天上缺乏人手，而是完全为了你，为了我在那里着想。因为神要训练我们每一位，因为神要达成他在我们每一位身上的一个心愿，所以要我们这群神属神的儿女们都能够做他的仆人，来接受他的操练，来接受他的操练。这就好比亚伯拉罕成为信心之父，他不是一下子就成为信心之父的，他乃是经过长期的操练和考验才成的。不但亚伯拉罕是这样，圣经里面许多信心的伟人，好比说像摩西、大卫、但以理、彼得、保罗，个个都是如此。就连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我们的主耶稣也曾经凡事受过试探，主耶稣也曾经站在人的地位上为我们受了我们应该有的考验。哦，主耶稣和我们是一样的，只是我们常常不及格，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却没有一样是不及格的。因此神就将主耶稣升为至高，又是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圣经里面一切的信心的伟人，哪一个不是经过操练而成的呢？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1章7节明明的这样对我们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换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今天当我们仕细来看马太福音25章、路加福音19章这两处的经文，这个经文的主题是主人分银子给仆人这个比喻的时候，请我们要特别的注意，主人分银子给仆人，不是因为我们的主人爱财啊，这个如命，也不是因为我们的主人贪得无厌，更不是要我们这些做仆人的为他在银行里面的存款多增加几个圈圈。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们的主耶稣乃是为了要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们来成为他的仆人，从服侍的当中我们可以学而知之，从服侍里面我们可以困而知之。但是很不幸的，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自己是一等一的天才， 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是生而知之的人，可是事实上这样的人太少太少了，特别在属灵的事物上，这根本不可能。如果在属灵的事上有天才的话，那就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莫属了。可是圣经里面怎么说我们的主啊？圣经希伯来书五章八节那里说，他虽然为儿子，圣经是这样说的，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我们的主耶稣为了学习顺从的功课，我们的主让我们的神让他在苦难里面学习。哦，亲爱的弟兄姐妹，连我们认为最有属灵天才的主耶稣基督，他都需要在侍奉的里面，在苦难的当中学习每一样功课。今天你和我是谁呢？今天我们怎么可以说我是一个生而知之的人呢？不，我们的主乃是要借着服事让我们学而知之，借着侍奉让我们困而知之。所以圣经里面虽然让我们看见赚钱，虽然让我们看见做工，那是要紧的，但我们的主却根本不在乎赚的钱有多少，他乃是在乎我们这些成为他仆人的有没有受到应该有的装备。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在教里面常常讲这么一句话吗？啊，人才重于事工，人才重于事工，主看重教会的人才远远过于教会的事工啊！感谢赞美主，主叫我们看见赚钱不是为了要钱，做工也不是为了工作，乃是为着装备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们，使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能够成为他的仆人，能够成为他永恒国度里面合他心意的人才。所以今天当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参加福音队，忘我的去抢救灵魂，或者是当我们任劳任怨的担任教会的同工，或者是当我们牺牲假日来参加教会的服事，或者说我们省吃俭用为教会来奉献，或者我们经年累月默默的为教会在那里奋斗，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主在我们的身上所使用的方法。这一切的目的那是为了装备我们，那是为了造就我们。事实上如果仅仅是为了工作的缘故的话，那我们全能的主他一定有办法可以让教会天天成为五旬节，每一个主日有3000人有5000人举手决志信耶稣，我们的主甚至可以打发天使来传福音，我们的主甚至可以打发天使来我们的教会领培灵会、领退休会、领这个布道会，我们的主甚至可以打发天使来牧养我们的教会。天使一定比我们传的更好，天使一定比我们领的更好，天使也一定比我们牧养的更好，并且更有果效。可是我们的主却要我们这些算不得什么的人，一无是处的人去做这些工作。哦，主今天要我们刻苦己心的参加教会的祷告，我们的主要我们温柔谦卑的到外面去传主的福音，我们的主要我们努力用功的备课来教主日学，我们主要我们仔细用心的去安排教会小组的聚会，我们主要我们常常加班来去参加诗班的练诗，我们主要我们同心的配搭在教会里面推动各样的圣工。有些时候为了侍奉我们需要流汗，为了侍奉可能我们需要流泪，甚至有些时候为了侍奉我们心头要滴血。哦，为了主的教会我们往往要付上相当大的代价，然后怎么样，我们才看见他们一点点的果效。我们有没有想过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你有没有想过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哦，主这一切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要训练我们啊，都是为了要造就我们啊，使我们能够成为他永恒国度里面的人才。所以主装备摩西不只是花了80年的光阴，但是花了整整120年。主造就保罗也不只是花了保罗在阿拉伯旷野那短短的3年而已，乃是整整用了保罗的一生。意识到保罗末了这样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了路
我已经跑尽了。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见操练一个国度的人才，操练一个教会的人才，真是不简单啊。请问你有没有看见我们的主真是用心良苦？你有没有看见我们的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付出的心血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容许我再说，这并不是说教会的事工不重要，圣经乃是要告诉我们，在教会当中工作不是目的，在教会的工作呢，乃是一个过程，工作乃是一个工具。如果今天你我没有参加教会的服事，请问我们如何得到装备？我们如何得着操练呢？如果我们不尽心尽力的在教会里面努力认真的侍奉，我们就没有办法操练我们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人才，操练自己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神永恒国度里面的一个人才。所以今天我们要成为教会的人才，今天我们想要成为教会啊明日永恒国度里面的人才，绝对不是纸上谈兵，讲说说就可以成就的，乃是我们的主要我们脚踏实地，日积月累参加教会的侍奉，才有可能操练成就的。感谢赞美主，在这国度的准备时期，或者说在今天教会需要人才的当中，神竟在千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能够蒙恩成为他的儿女，又在主千万属他的儿女的当中又拣选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他。其实这不仅仅是为了人的灵魂，其实这也不仅仅是为了主的教会能够被建造起来，其实神最终极神最主要的目的，乃是为了训练我们，乃是为了操练我们，使我们都能够成为他国度里面的人才，都能够成为他今天教会里面可以用的人才啊！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说一次，今天我们的主用他的宝血把我们重价买赎回来，不只是单单的那么简单，只希望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能够上天堂。哦，不，绝对不是这么简单。我们的主让我们看见信耶稣不是结束，信耶稣乃是一个开始，信耶稣乃是一个手续。接着你我信了耶稣，我们成为神家里面的人，我们才能够参加神家里面的服事，然后接着侍奉，不断不断的日积月累的在那里装备我们，操练我们。请问今天我们在座的，你愿不愿意成为神教会里面的人才呢？你愿不愿意成为神永恒国度里面的人才呢？刚刚所读的是两处经文，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教会的人才、国度的人才，他的资格非常的简单，只要又良善又忠心就可以了。良善忠心，忠心这个词在新约圣经总共出现了66次，其中在教牧书信，就是所谓的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这三卷教牧书信就占了17次。请注意，忠心这个词在整个新约圣经出现了66次，而在教牧书信的里面就占了17次。所以你从这个比例，你可以看见忠心在教会的侍奉上是何等的重要。在圣经的里面，旧约摩西之所以能够得见啊，能够得神与他面对面说话，并得见神的形象，是因为他在神的全家境中。撒母耳之所以能够做以色列开国的元勋，一生身兼祭司、先知、君王三个职分，那是因为他有忠心。在新约，保罗只能够做外邦人的使徒，神被神所差遣，在外邦人和君王的面前和以色列人面前宣扬主的名，也是因为主基督耶稣以保罗为有忠心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从圣经里面这些描述的过程，我们真是可以看见忠心在今天教会的侍奉里面占着何等重要的地位。在四福音书的里面，我们的主特别把忠心和良善这两个词放在一起， 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解释这个经文，我们会说哦，良善是指着我们这些侍奉的人这个品格的重要，忠心呢是指着他的工作，我们把它分开来解释。但事实上这个良善和忠心呢，其实虽然看起来是两个词，但是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同一件事情。因为良善这个词啊，在希腊文里面就是善好的意思，就说明了这个忠心它的意思是什么，忠心的内涵，忠心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很熟悉的经文里面就讲到，这个主耶稣在马大家里面讲到的时候，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听到，玛利亚因为忙碌，妹妹没有过来帮忙，就向主耶稣和玛利亚在那里发怨言。主耶稣就为玛利亚在那里辩护说，玛利亚是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那个上好就是良善，那个上好就是良善。就如同四福音书里面就讲到，那个少年官称耶稣是什么，是良善的夫子，就是上好的夫子。所以良善就是上好的意思，是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良善中心，良善乃是什么样，乃是用来解释或者用来说明忠心。这就好像中文我们中文呢、啊，中国人描写忠心是什么，尽己之为忠。所以什么叫做忠心，尽你最大的努力，尽你做的最好的善好的，就是忠心，就是忠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今天要求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成为教会的人才，所要求的就是一个什么，又其实就是一个忠心，就是尽你最大的努力。
我们的主没有要我们跟保罗比，
我们的主也没有要我们跟彼得比。如果跟保罗比，跟彼得比，你我今天一定没得比的，我们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主所夸赞的一位仆人。但是我们的主拿我们跟你我自己比，
我们的主给了你5000两银子，你就必须尽你最大的努力为主再赚5000。我们的主给了你2000两银子，你就怎么样，你就必须尽你最大的努力为主再赚回2000。所以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做仆人的，我们这些做仆人的只要尽力而为，我们的主就满意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主人对那个只赚2000的称赞，跟那个赚5000的称赞，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字都没有变，一模一样。因为主人所看重的不是工作的果效，乃是由工作所获得的操练我们有没有得到造就我们。那一个赚2000的，虽然跟那个赚5000的中间相差了3000，但是他已经尽了他最大的努力再为主赚回2000，他已经成就了主人对他的一个愿望。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他合格了，他及格了。但如果那一个领5000的，他只赚回了4500，虽然看起来他比那个2000的多了2500，但是他能不能得到主相同的称赞，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主要我们在任何的事上，在教会里面任何的侍奉的当中，对我们的要求就是什么，尽上我们上好的，尽上我们最大的努力把它做好。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种操练啊，这也是一种考验啊。这其实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的主对他的儿女的要求就是这样。就好像今天你在你的家的里面，你对你的孩子，你一定不会要求你的孩子过于他应该有的天赋的那个成就，你希望你的孩子是尽最大的努力，你就心满意足了，你就心满意足。虽然可能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是他已经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了，你心里面就满足了。其实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每一位基督徒，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那一天，神对你我的期望就是这样。我们的主要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好比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一个做妻子的，那我们就必须尽我最大的努力，尽我所能的去爱丈夫，去爱儿女，去爱这个家。
如果我是一个做丈夫的，也应该是这样，我愿意在主的里面做一个上好的丈夫，甚至愿意为妻子舍命。如果我是做一个学生的，我就立志把功课尽我所能的做到最好。如果我是在公司里面的一个职员，我要尽量把我的本分力争上游。今天可能在家里面我要洗碗，或者在教会里面要洗碗要吸尘，我一定要把它洗得最干净，要把它洗得一尘不染。这不仅仅是为了教会的卫生，为了家庭的卫生，不仅仅是这样，更是为了 要有一个忠心的操练，忠心的操练。我记得在各位的当中曾经提到王明道先生，王明道先生在北京他信了主以后，他受洗加入主的教会，当他成为神家里面的人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到了教会的同工的面前说，哎呀，感谢赞美主，我受洗加入教会了，我很盼望能够在这个家里面，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参与服事，请问有没有什么工作可以让我做的呢？在教会的同工看见他主动来要求一些服事，哎呀，真是感谢主，就是有的有的，教会有很多的工作啊。他说那什么时候来呢？教会的同工就对他说，这样好了，你礼拜六来，你礼拜，因为礼拜六我们要把教会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呢礼拜天的时候教会才有一个干净的舒适的场地，让弟兄姐妹一同来敬拜。这个王明道先生礼拜六六早早来到主的教会，他就开始打扫教会。他不但把人所能够看见的地方打扫得干干净净，连人所看不见的那个柜子的后面要把它拉开来，把它打扫得干干，擦拭得干干净净。不但如此，他还把桌子脚椅子脚翻转过来，然后把它擦拭得非常干净。今天如果是你是我在教会里面打扫的话，我们一定不会做这件事情。但是王明道之所以成为王明道，就在这个地方，他觉得既然是做主家里面的工作，那就要把最好的献给主，那就是要把人所看得见的地方打扫得干净，人所看不见的地方要把它擦得干干净净。所以他就把椅子脚桌子脚翻转过来，然后把尽他所能的做得最好，献给我们的恩主。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当他年老的时候，有人就问他说，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他说，我没有什么秘诀，但是我自幼信了耶稣基督，当我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就在神的面前立下一个心愿，我愿意在主的里面做的每一件事情要把它做得最好，来献给我们的主。所以他起初的时候在织布厂里面做学徒，他就是这个织布厂里面最好的一个学徒。不久以后，这个织布厂的老板就觉得，像这么优秀的一个年轻人在他的织布厂里面当学徒太可惜了，于是就介绍他到邮局里面去做邮差。当他第一天做邮差的时候，他就在神的面前默默的祷告，他立下一个心愿说，主啊，从我现在是做邮差，我就不让任何一封信在我的手上是会遗失的。所以他就尽可能的把每一封信都送到 收信人的手上。这就是卡内基成功的秘诀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是今天我们的主对你我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一个要求。我们的主要我们忠心在神的面，忠心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两散忠心，就是尽我们所能的把主所托付给我的工作，把教会所托付给我的使命，我做到尽啊，做到最好，做到最好。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哪些方面来操练忠心呢？首先我们需要对神的话要忠心。今天在这个世上有许许多多的学说，今天在这个世上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讲法，但是今天你我在神的面前，不管世人怎么说，不管周围的环境是怎么样，但是我们愿意什么？对神的话忠心，对神的话忠心，也就是说，我宁愿上圣经的当，我宁愿相信圣经的话过于人的话，我接受圣经的权威大过人的权威，我宁可相信圣经过于人的话， 有些时候我们照圣经的话去行的时候，旁边有人说，哎呀，你这个老古板，你这个死骨不化的人。不，不管他周人如何讥笑我，但是我圣经既然是这样说，我就宁愿相信圣经的话，过于人的话，过于人的话。虽然有些经文不是我们这个小头脑可以推理出来的，但我们仍然相信有一天神会让我们明白的，以至于我们愿意在神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相信他。所以怎么样操练信忠心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在神的话上要忠心，在神的话语上我们宁愿相信他，以至于能够操练我们对神话语的忠心。其次，我们对神的家要忠心。我们常常会说啊，我爱主，我对主有忠心，但怎么知道我是一个真正爱主的人呢？因为我们的主又看不见，很抽象，我们怎么能够告诉别人说我是一个真正爱主、对主有忠心的人？那我们就是可以从我们是不是爱教会，因为教会是看得见的，主看不见，但是教会看得见。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对主有忠心的时候，我们就是对什么？对教会有忠心。我们对教会有忠心，用对教会是否忠心来衡量我们对主有忠心是不是有忠心，让我们都能够爱那看得见的教会，然后我们才可以说我们能够我们爱那看不见的主啊。这就如同神怎么样衡量摩西是不是爱他，是不是忠心于他呢？神称赞摩西是这样说的，我的仆人摩西，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摩西在神的家里面任劳任怨，尽忠到一个地步，情愿自己灭亡，好叫以色列人能够蒙恩得救。摩西对神的家的忠心真是令我们佩服啊。今天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不太明白教会对训练教会人才、对训练这个国度人才的一个重要性，同时也可能我们感觉到教会好像问题很多，以至于我们不知不觉我们看清了教会，我们批评了教会，甚至我们不要教会。今天有很多的华人，他们宁愿就说，哎呀，我就不去教会了，然后他们就坐在每个主日说电视机的面前呢，看电视的那个崇拜，成为电视的这个信徒。但是请你注意，教会是恩主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如果教会在今天在这个世上是可有可无的话，那我们的主耶稣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呢？这种轻看教会，这种不要教会的意念啊，其实都是从那个恶者而来的。马太福音16:18那里不是这样说吗？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请留意圣经的话，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这句话等于告诉我们，自从我们的主在地上设立他的教会，阴间的权势就无所不用其极的在那里攻击教会，在那里要毁灭教会。这是那恶者的一个恶毒的诡计，因为那个恶者一直来就是要破坏教会的。但是感谢主，教会越受攻击，教会就越加的圣洁；教会越受攻击，教会就越加的健全；教会越受攻击，教会就越加的得胜。以至于今天仍有许许多多爱主的弟兄姐妹正不断的被圣灵所感动，前赴后继的日以继夜的为着教会的需要，情愿牺牲一切，接受万王之王的差遣，过着吃的苦、挨的穷、受的气、做的工匠的一个生活，甘心做现代21世纪的傻瓜，为着教会辛苦，为着教会在那里忙碌。1805年，英国的海军和法国拿破仑的军队作战，刚刚开始的时候，英军节节败退。于是英国的舰队司令尼尔森将军就对他所有的舰队的战士发出了一封短短的电报。这个电报文是这样说的：全英国的同胞期盼每位战士各尽其职，效忠大英帝国。结果全军奋勇作战，凯旋而归。同样的，今天圣塔罗莎的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其实在心里面也能默默的祷告，诚恳的请求教会每一位参与服事的同工们都能够什么样，我们的弟兄姐妹期盼着每一位在侍奉岗位上的同工们都能够各尽其职，对于神的家全然尽忠啊，阿们。当我们说忠心的时候，我们要对主的话要忠心，然后呢，我们说对神的家要忠心。第三，我们怎么样衡量我们是一个爱主忠心于主的人呢？我们知道基督徒今生一切所有的钱财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在钱财上我们所担任的只是一个管家的角色。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这样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神所赐给我们的钱财上我们只是一个管家，而我们的圣经又告诉我们说，所求于管家的是他要有忠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三方面我们在钱财上操练忠心，这个至少包含了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教会的同工在使用教会弟兄姐妹的奉献的时候要忠心啊，不能够随便的让这些钱浪费了，不能够随便的花神感动弟兄姐妹为教会所奉献的钱财，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奉献上要忠心，在奉献上要忠心，也就是把当纳的归在教会的库的里面。有一位牧师，有一位黑人牧师在他的教会讲道的时候，鼓励他的弟兄姐妹们参与教会的十一奉献。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位姊妹就举起手，不等这个牧师讲完道就举起手发言。这牧师就问他说，你有什么意见要表达吗？这个姊妹说，牧师啊，你不是常常告诉我们神的恩典是白白的，就好像那个阳光，就好像那个雨水啊，是白白的赐给我们的，为什么你还要我们去奉献呢？这个牧师马上就，哎呀，姊妹啊，你讲的真好，是的，神的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神的恩典就像阳光，就像雨水一样，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神的恩典。但是有一件事情，你要把这个雨水啊接到你家那个水管呢，你必须自己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要我们在十一奉献上忠心啊，在奉献上要忠心。曾经有位西人教会有一间西人教会在主日崇拜唱诗的时候，有位年长的姊妹突然昏了过去，头撞到前面的椅背上，当场昏过去不省人事。于是负责招待的同工马上打电话叫了救护车来。当救伤人员把这位老姊妹这个抬上了担架，准备走出教会的时候，突然这位老姊妹就醒了过来，并且用她的手势把她女儿叫到身边来。两旁的弟兄姐妹以为这位老姊妹费尽了力气预备交代一些后事，但是当她的女儿把她的耳朵靠近她母亲的嘴边的时候，这位老姊妹用非常微而弱小的声音对她这样说，我的奉献还放在包包里，你快快把它拿去奉献。这个后来这个女儿在众人面前做见证说，她的母亲在这个奉献上，教会的奉献上至死忠心，至死忠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我们自己是一个忠心的管家，但忠心不是当口号来喊的，忠心那是要在我们的行动里面流露出来。换句话说，如果要证明我是一个忠心的，那我就必须借着行动把它表达出来。最后主还特别要我们怎么样，在不多的事上在不多的事上还有小事上要忠心。人的品格怎么样，常常不是从大事上去看，而是从小事上去看的，因为大事是很容易伪装的，小事却是我们每一个人天性的一个流露。同时因为大事很容易让别人看见，容易得到人的称赞，小事 啊，就算人家看见了称赞呢，也只不过是小事一桩，没什么好讲的。所以人我们常常啊，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来去偷懒啊，来去偷懒。恩主非常了解我们人的软弱和诡诈，所以他偏偏要从小事来看我们有没有忠心。所以我们的主怎么说啊？主是这样说的：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人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1950年，英国的首相丘吉尔去到丹麦访问，有一天，这个丹麦国王弗莱特里克就是为丘吉尔首相呢预备了国宴来款待他。于是这个丘吉尔首相的这个侍从们就想，哎呀，这是丹麦国王的事情呢，那我刚好有这个机会呢去参观一下丹麦有名的铁弗利花园。等到他从铁弗利花园回来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深了，哎，这个天色已经晚，这个已经深夜了。他突然想起来，丘吉尔首相每天晚上都要喝一碗热汤才会去睡觉的，可是他竟然把这件事情呢完全忘了，所以他赶快啊跑向首相的卧房，准备当面请罪。等到他三步并作两步来到了卧房门口，却看见了一个背影，非常小心翼翼的端着一碗热汤呢，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慢慢的走进卧房里面去。这个侍从官呢，马上就走到前面去，准备把这碗热汤给接过来。这个旁边站着的仆役呢，马上就拦住这个侍从官说：“啊，就对他这样低声的对他说，你不要担心，这就是我们的国王。我们的国王呢，他一向如此乐意在小事上服侍别人呢，在小事上服侍别人。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在外面呢，都有着令人羡慕的地位和财富。但是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放下这一切，单单的在最小的事上来向我们的主忠心呢？成为教会的一个人才，应该知道人性的一个弱点，千万不要以为善小而不为。因为我们的主不是这样说吗？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但是反过来又有许多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哎，这不只不过是一个恶，这个恶小，就是这个小小的一个不太好的事情，哎，人家也不会在乎的啊。所以我们就得过且过了，得过且过。但是我们也千万不要这样。因为什么？圣经说，使苍蝇、使坐香的膏油发出臭气，一点愚昧也能够败坏智慧和尊荣。所以我们需要特别的留意，不要以为这件事太小了啊，我们就不做，或者这件事情啊，我也不知道，做了也没有人会怎么样。不不，我们的主要在小事上看我们对他有没有忠心，要。仅仅是有忠心但是没有见识呢，可能是愚忠愚孝，很多的时候不但于事无补，可能反而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不但要有忠心，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也要有见识。见识就是什么？简单讲就是聪明的，就是有，就是明白人，就是精明人啊。我们头脑里面可能有很多的知识，但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些知识运用出来呢？却是什么？却是个见识。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来讲，有一个秀才啊，他这个到他在农村里面有很多的田，出租给一些佃农帮他耕种，所以他每年需要有两次到村子里面去呢，去收这个佃租，收这个租金。那其中每一次收租金的时候，都有一个当地的农夫呢带路呢，去一家一家的收这个租钱。哎，有一次他去收租的时候，这位农夫又在前头带路，刚好那个春天，所以雨水比较多，所以在这个田间呢有一些小溪流。然后过去的时候，这个农夫呢一跳就跳过去了。然后这个秀才看着这个小溪，他就不知道怎么过去，他说，那我怎么过呢？这个农夫说，哎呀，这么简单，你就跳过来就过了。结果
这个秀才呢就两腿并拢呢，两脚并拢，这一跳就跳了什么，
跳到这个沟里面去了。
这个农夫就在旁边叫了，哎呀，这么简单的事情，谁叫你两脚并拢跳，你一脚前一脚后就跳过来了。
这个秀才就对他说，哦，
两脚并拢才叫跳，这一前一后呢叫跃，不叫跳。哎呀，许多的时候我们很有很多的知识，但我们却不有没有见识，我们没有智慧去把这些知识运用出来。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
教会里面的一个人才，他应该是一个有见识的人，懂得盖房子在磐石上，不让房子被雨淋、水冲、风吹以致倒塌。
他虽然应该像巡羊、像鸽子，也应该灵巧像蛇，才不致受欺。他必须要有客观的观察力，知道人的灵命的光景如何，以至于他能够按时按量的分粮给那些有需要的人。
他更应该像那个聪明的童女一样，等候新郎的来临，不只是有灯，而且会预备好油，不至于新郎来的时候他被关在门外
啊，在 被关在门外
啊。所以求主恩待，让我们除了忠心之外再加上见识。
但许多的时候又有些人就说，哎呀啊，我是一个没有见识的人啊，这样的人啊不合适在教会里面服侍，所以呢我就不参加教会的侍奉了。
不，
你不可以用这个来做借口的。圣经怎么说啊？圣经说，
如果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施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用这样的一个借口推脱教会要求我们参加的服事，因为我们的主说，你如果缺少智慧，你应当求那厚施于众人也不斥责的神，主就必赐给你。所以阿拉伯人当中他们有一句俗话是这样说的，没有见识又不学习的人是愚拙的人，你要远离他。没有见识但愿意学习的人，他是一个简单的人，你要去教导他。有见识但是不愿意学习的，他是一个睡觉的人，要去把他叫醒。有见识而又学习的，他是一个聪明的人，你要去跟随他。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今天在这2019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的主把这段话语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们都愿意在主的教会里面超验自己，成为一个忠心而又聪明的好管家，和众人所欢喜的一个跟随的领导者。让我们真是在神的面前不自暴自弃，让我们愿意接受这样的操练，接受这样的一个装备，以至于啊能够把最好的献给我们的恩主。2019年，我们的主把新的一年就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主关心着他众家所买赎回来的教会。今天我们的主把这样一个属灵的家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的主要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当教会需要人才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全然将自己完全的摆下，以至于能够在主的里面被主所操练，被主所装备，而成为一位又良善又忠心而且有见识的教会人才。阿们。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深深的相信2019年的第一个主日，你就把这两处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摆在我们的面前，这绝不是偶然，一定有你的美意，因为你爱你是众家所买赎回的教会，你也盼望我们这一群属于你的儿女都能够在主的教会里面接受那当有的装备，接受那当有的一个操练。主啊，我们愿意在这个地方能够被主所使用，就求主生于我们每位，让我们都愿意再次的完全把自己摆上，以至于在主的教会的里面接受这些应有的操练，以至于有一天我们都能够达到神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身上的一个愿望。主啊，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一个恳求，也是我们的一个心愿，求主垂听，更是求主成全。祷告感恩交托仰望，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